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哈。那首先我们请我们的住持和尚慧藏法师为我们说几句话。
大众请坐下。阿弥陀。宽谦法师请坐。你请坐。宽谦法师还有各位菩萨大家早安。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宽谦法师来这个我们慧智讲堂这个来演讲。那宽谦法师其实跟我们福慧两道场其实是蛮有渊源的哈。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福缘跟慧智这两个道场都是宽谦法师帮忙设计的啊。那这个他也因为这个因缘跟我们亲近过这个应顺导师。那这个使我想到什么呢？我也想到我当初来到福缘去报考福缘佛学院的时候啊，这个我到福缘佛学院报考的时候，那一天晚上我在那边挂单。那隔天早上的时候，早斋的时候用完早斋我在一楼一楼，那时候还有一片的雾那看上这个灰蓝色的屋顶，还有这个米白色的墙壁我觉得很优雅很宁静也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所以当初也就是这个因缘，我选择这个就读福缘佛学院，这个是因缘之一。那这个要讲这个，主要是讲说那一个设计一个庄严的道场确实可以，真的可以接引众生。因为当初根本对道场都不太认识，那我就是因为那个环境，所以吸引我的去这个读福缘佛学院一住就将近17年然后就来到慧智那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宽谦法师现在在北投的桂子坑准备要建设这个觉峰文化艺术园区，那也请各位多多的扶持他那我们今天这个讲题是人间佛教的与文思修其实我想这个讲题应该有很多的菩萨他非常有兴趣的。因为我曾经有问过一位菩萨来问我，他说他很想念佛这个他说广清老和尚说念佛定来就是禅但是到底是念佛比较重要，还是要行菩萨道比较重要，或者是两者如何合为一那我就在这个宽谦法师他写的那篇走入人间的菩萨我好像觉得那个答案答得不错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听一听他就说我们众生都是把潮与静这个分成两回事其实这个如果以不二来讲，它是融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的内心非常的安静，其实是不怕潮了。那真正的菩萨他愿意走在这个群众吵闹之间，因为什么样，他有极静的体会然后他这个法师又讲说，有一次他坐飞机看往地面一看这个一片山河大地一片宁静但是如果飞得太高又看不到，所以要到一定的高度就会觉得山河大地一片的宁静，但是回到地面又觉得不平静了。 这个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众生着相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宽谦法师他不但可以以这个图解来带领我们去理解深奥的佛法啊，也可以以这个文字，像这一段的文字我就记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画面嘛，然后我们自己去思维哦，我们的高度如果一定的高度对一个一些小事情就不会觉得不平静嘛，那现在就介绍到这里，然后我们请宽谦法师来为我们演讲，谢谢大家。
好，我们尊敬的住持慧藏法师，还有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说实在，我非常荣幸哈，受邀到慧日讲堂。但是到慧日讲堂来讲课，说实在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心理负担，因为我们对慧日讲堂是非常崇敬有加。哎，那尤其我也常想说，其实要我讲短的课我觉得比较困难，我习惯讲长的课因为要浓缩起来就很怕这个绕东绕西的，哎，很怕讲得不够周全。哎，那我想这个短短的两个多钟头的时间要来介绍人间佛教与文思修那想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考验那所以呢我还是用我比较习惯的方式，因为我看到白板或黑板我就觉得心比较安定一点我想这个大概就像小孩子那个奶嘴还没拿掉不过因为我习惯上还是用图画图的方式来理解所以觉得说好像好，谢谢就说能够这个透过图像的方式来解释佛法是一个我觉得我习惯的一个方式那真的跟福慧两道场的因缘真的是从建筑的缘结起的。那我这辈子学的是建筑，却是一直在实际上的这个建筑的实际的案例不多，但是呢就把建筑所学到的这些结构的概念呢就放在佛法里头，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真的实际上能够建筑的建筑师非常的多，其实不缺不缺像我们这样的人。那但是我很希望就是说我也很愿意把建筑的观念放在佛法里头来看佛法的时候，可能有另外一种感觉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人间佛教与文思修会了那所以首先我想所谓的人间佛教因为我有在人间才能够学佛行菩萨道。那这个来讲的话我后面有两个图表，一个是整个的宇宙大地当中大概分了十法界，那有四圣跟六凡，那这六凡里头也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当中来讲的话呢有三恶道三善道，那恶道里头是没有机会学佛的，那这六道来讲的话又可以就是比较简略的那么成为所谓的五趣因为阿修罗道可能就借在常常是被省略掉的因为他的那个嗔恨心比较重一点，那所以呢大概就用五趣来看。那所以在善道来看的话呢，那也就人道跟什么天道，那在天道来讲的话呢，因为福报大反而这个容易障道，那除非也有慧学的熏习才不会忘掉修行这样的一件事情，不然我们往往其实在这个福报上面呢，就光看人间好了，其实富贵修道难啊因为太富贵了反而其实学佛的机会并不多那何况是天道的众生那当然天道众生也有很有善根，他会成为护法神但是在天道来讲他毕竟是少数的人。那我们人道来讲的话呢其实是苦的，那也因为苦所以我们懂得修行， 哦，所以呢，人间佛教的观念呢，并不因为人间苦，所以我们想脱离人间，反而愿意在人间，哦，愿意在人间透过佛法来帮助众生，哦，这个能够解决生死之苦。其实最大的苦，哦，是生死之苦啊。那当我们常想到生死之苦的时候，其实我们其他的小的部分，哦，其他的苦就会变成是什么比较小的苦了，哦，所以呢，唯有人道上面其实是最有机会行菩萨道的，哦，行菩萨道。当然，以人道来讲的话，最基本还有人道跟天道，然后再加上啊，声闻缘觉，还有菩萨道，所以会有所谓的五圣共法。哦，那这五圣共法呢，其实在我们整个修行从凡夫一直到成佛的历程来说的话，哦，有三大欧僧祇劫的第一大欧僧祇劫，那么以五圣共法为主的时候，当然当机者会是在人天，在人天，哦，不过人间佛教的观念还是比较以人道为主，哦，以人道为主。虽然人道苦，也因为苦才懂得修行，也因为苦更有机会去行菩萨道，哦，那当然这个就需要有智慧跟慈悲的配合，哦，所以在因为一念的觉，也因为一念的觉，我们可以透过声闻缘觉的方式，哦，那么自我了脱，或者行菩萨道呢，就是帮助众生了脱生死，哦，然后圆满成佛，哦，所以呢，大约哦，可以说是从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到大圣不共法，在慧学上面，哦，那么我做了一点点的整理，哦，那当然主要还是都是以印顺导师的著作，哦，学佛三要跟成佛之道，那么所这个编辑出来的，哦，那我们的文思修慧呢，可以说是我们第一道欧僧祇劫，我们凡夫，哦，在学佛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什么这个基础，哦，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好，那这个所以呢，在我们的第一页，哦，第一页来说的话，那么就会有人间佛教，哦，那么对人间佛教的一个这个在整个体系当中它的一个重要性，哦，那所以有十法界的一个图解跟三大欧僧祇劫成佛的一个修行的历程。那在这样修行的一个历程里头，其实最开始的其实就是要从文思修慧来，哦，好，那第二个部分呢，也就是五圣共法，哦，我们如果说从五圣共法来看待的时候，这是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这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其实主要的架构哈，本来是从唯识学里面的生命的流转来的。这个是我们的有生之年八世具足的状态，那八世具足的状态呢，我们很多的善恶的念头其实往往都在第六意识之后呢，它其实是会去做记录的，啊，等于是会记录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黑盒子。那么在我们所谓的死亡，应该是，啊，这下头很像一个插头一样，电源在这里，哎，那因为我们有生之年向外的攀援的心很强烈，而我们的第七意识向内的，哦，爱着又很深，所以呢，在这里呢会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地方。那么在两边拉扯久了，几十年后啊，哦，那当然上百无几啊，哦，那当这个拉扯久了之后呢，那么这个部分它就会脱落。脱落之后，那么经过中阴期，其实就等于是在结算，哦，成绩单了，哎，到底应该是到六道的哪一道， 哦，是到善恶道呢，还是恶道还是善道？那是先隐业，之后到每一道里头还有满业的问题。哦，那之所以要讲这些，其实也就是我们在无胜共法以人天圣法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就提到说，其实八正道里头，导师就讲到，其实有两个正道是很重要，一个就是正见跟什么正事正命。那在正见上头，其实就是要有善恶的观念。其实这里面点滴善恶念头的产生是第六意识，但是这里会做记录。那这边所做的记录呢，这个是记录了因，这边记录了缘。那我们说因缘和合，因加缘会构成了现象的一个果相。那这个点滴的因，因为我们的执着而缘生，但是这缘生不是永远不变的，久了之后它自然会怎样？会缘灭。所以缘生缘灭呢，就是所谓的缘起的法则。那为什么会缘生缘灭？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在讲说，其实我们这里构成的任何的因缘呢，它是没有特殊性的，它不能是单独的存在，也不能是不变的存在，更不是实有的或者主宰性的存在的这种特性，其实是我们妄执出来的。所以呢，在性空学来讲的话，其实是不断要去破除。所以这空，其实我们说不止空啊，还有不啊、无啊、非啊，这些在佛法里头比较难，反而比较难，就像心经一样，才200多个字，却是充满了这些符号。就因为这些符号我们不容易读得懂。其实当我们说这种否定式符号的出现呢，其实它是在讲什么？在讲因缘，在讲因缘。因为自性妄执，因为我们一直以为这个是我们数世劫以来的自性妄执，而这个部分呢必须要去破除。所以用否定式的符号其实一直在破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所有一切的因缘其实它是平等的，它是非常的平等的，却是我们凡夫因为着相，所以看到不平等的什么现象。我们看到的是不平等的现象，但是论到因缘它是非常平等。就如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生相，有熟相，有老相，有少相，对不对？那有男相，有女相，看起来是不平等的，却是在因缘来讲是平等。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不一样的现象？是不是大家各有因缘啊？这是自己造成的，对不对？在因缘来讲其实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说要去理解因缘法，要去理解因缘法，那是智慧的泉源啊。其实那是智慧的泉源，因为我们平常都是怎样会着在这些现象啊，其实着在这些现象它已经是一种果报的现象了。也就是这些因缘形成我们的根身，我们的器界，那也是因为我们第七八两识里头含藏着因缘的种子。当它成熟的时候，尤其透过了中阴期，我们会去怎样投胎转世。经过了中阴期结算结果之后，决定要投生在哪一道，先引业。那比方我们在投生回来人道的时候，那么第七意识就带着第八意识去投胎转世，所以它会是世之后呢就名色。在十二因缘法里头，当然这里头记录着我们 过去世的什么无明跟行，然后这辈子的开始是逝去投胎，然后呢结合了父精母血，父精母血受孕是因为有第三者来投胎，所以他那个父精母血就开始有生命的现象，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生命现象其实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它像个插头一样，当我们哪一天这个插头拔掉了，其实上面的根深就没有用了，就呈现死亡的状态，那所以这个部分它是生命的一个泉源，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它等于第七会带着第八去投胎转世，然后呢名色，刚开始的名色我们还看不出，肉眼看不出来，但是在医学里头我们就知道其实它就开始有生命的现象，然后慢慢的长大，在长大的过程其实就是什么六入，它就又长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跟意，当它长全了之后就出胎了，出胎就是所谓的什么畜，所以所谓的畜它要有根有净有事和和相处了，是这三者和和相处叫做触，然后就会有受，之后就爱取有生老死，然后就生命循环不已啊，所以呢我们说其实是因缘连起了我们的分段，连起我们的分段生死生，分段生死生，所以我们是活一段之后死一段，再活一段又死一段，那我们这辈子这样来到底是有没有第一辈子呢？还好竖线上的这个射线让我们知道其实这是没有一个端点的，我们为什么一直想要找端点，其实也受到这个单一性的影响，单一不变的影响，我们会知道，这辈子如果从上辈子来，上辈子从上上辈子，上上辈子从上上上辈子，再一直往前推，我们就会想说，到底什么是我的第一辈子？有没有第一辈子啊？没有的。其实它是无始，乃至到什么无终啊？这就像数学上的数线，没有最大的数，也没有最小的数。找不到最大的数，也找不到，就是叫做无限大，或者叫负无限大，它是没有端点的，那总说其实是这个在连结，这个在连结，所以呢，我们说在五圣共法，五圣共法里面的人天圣法，人天圣法，当然包括了声闻、缘觉，到菩萨，透过菩萨道，才能够怎样成佛。那以人天圣法的正见、正命，是二大，是八正道里面的两个正道，那所以呢，这个正见就是要正见什么？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我们常讲说万般带不去，唯有什么业随身。其实这个业就是什么？就是因缘。唯有业在怎样随身，而我们的根深是我们的正报跟什么依报。上面才是果报体验，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起的善因善缘，起了善因那么就自动排列组合，当我们起善因的时候就容易广结善缘，当我们很痛苦烦恼的时候我们就怎样，就没有耐心口气是不是就会不好，脸色就不佳，对不对？就会怎样广结恶缘，那个善恶因缘它会自动排列组合的，它其实会自动排列组合，而且呢因为这些因种进去不是马上就成熟， 它必须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等它成熟，等它成熟。所以我们说哦，来听经闻法不是马上回去就改头换面了，有没有这么快啊？没有办法，但是起码我们的心里是不是已经在慢慢的在转变，其实我们的内心开始在慢慢转变。好，所以我们说，哎，这些种子进去之后，它会随眠一段时间，看起来好像没作用，不表示它将来没有作用了。哦，因为善因善缘会结出什么福报，善果就是福报；恶因恶缘成熟的时候，会结出什么业障，会结合住业障。哦，所以我们是要呈现出福报来，还是呈现出业障来？那是不是也是我们自己所为啊？而且是点滴哦，全都录，有生之年，有生之年。哦，所以我们说要正见有善有恶，善恶因果。哦，那有业有报，有因缘才有什么果报嘛？有业有报，并且要正见什么？有前后生。有前后生，而我们这个连起能够串起来的，其实就是透过因缘法串的，点滴的因缘串起了我们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所以我们说要深入佛法的大海，首先就是对我们的生命的现象是必须要宽阔的，不是只有不能只有认得我们这辈子而已。哦，所以菩萨道上就讲，其实我们有无始劫以来的生死，表示我们有无数的父母，对不对？有无数的兄弟姐妹。哦，那但是我们这辈子却只认识我们真实的，那这样是不是就很狭小？也因为眼光狭小，所以我们的痛苦烦恼就会多。当我们眼光宽大的时候，所有跟我有缘的众生都可能曾经是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是不是都有可能啊？才会结合在一起嘛，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好，所以要能够知道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后生，乃至有什么凡圣境。好，在圣者以下，这些都以下都是凡夫啊。我们是可以透过凡夫啊，尤其文思修慧，让我们去放下什么自信妄执。其实我们是透过放下才上去的。哦，所以后来这个也是从唯识学里头好久，也是很多年后才发现说啊，我们修行的果位其实它是高低的问题啊，是向上提升的。哦，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全都录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修行的念头必须向善，是因为我们里面是不是全都录啊？其实是全都录的。哦，不是等到我哎感到这个生死苦迫的时候，或者即将临终，我才赶紧来念佛的，其实有点来不及了。随时都要有念佛的心的那个习惯心，因为我们念佛的当下，念佛的心能够起是善的心呢，才起得来。如果我那个烦恼很重的时候，那个佛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哎，紧顾着眼前的现象都来不及了嘛。哦，所以我们平常当然以大乘法来讲的话，平常要有念佛菩萨名号的习惯，其实也是点滴的善因。种下去，我们也更有机会去怎样广结善缘。好，那当然，所谓的善因下来，不只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都是六念法门，其实都是啊，啊，都是什么？都是善的念头，啊，其实都是善的念头。所以我们就讲，在修行里头的功夫，一个是向善。向善可以修什么？修福报，因为它的结果因缘结出啊，善因缘结出善的果报来嘛，恶因缘是不是就结出恶的果报，就是业障啊。我们常常等到业障现前才哎给说哎，怎么会是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为什么是我？所以我们就要反过来想， 为什么不是我？那是我自己造成的，不是父母给的。父母只有给我们父精母血，我们是带着自己的业力因缘来投胎的，来投生的。哦，自己的福报因缘如何，那是自己要负责任的。哦，好，那一个是向善之外，一个就是什么？要向上。如何向上？是透过放下，透过放下而向上。就如同如果一零一大楼举行一个大家登百层大楼的比赛好了，看谁爬得快爬得高，那是要怎样？能不能把所有家当全部都搬出来？应该是最简单的，什么都要舍，是不是？哦，要让自己非常的轻便，是我才爬的，才有能力爬上去。哦，我们有太多的执着，让我们上不去。哦，我们的执着会让我们一直怎样往下堕落。其实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最核心就是执着的问题。而佛陀教我们最核心的，其实就是透过慧学。所以慧学的重要性啊，透过智慧，透过性空，哦，尤其是法性空慧啊。所以我们常讲说，我们来学佛，哦，其实是学佛陀教我们什么真理法则，而真理法则大约，哦，有法相跟什么法性。那法相我们常说，哎，是有的，法性是空。那么这个空并不是空空如也的空，哦，而这个性空其实是在讲因缘法，专门在讲因缘。相有呢，是果报的现象，是因为有因缘才有果报的，是由因缘而结为果报嘛。所以性空跟相有其实它是融然一体的事情。哦，我们自己每个人本身其实都是有我相的，对吧？有我，而且我们生来就有我，是因为第七意识杂染的缘故，我们带着具生我执来的，还有具生法执。之后我们成长出我们这辈子的色身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在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哦，所以是不断的在执。那么，所以我们讲说无我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所有外道，其实我们在印度很早就在思考人生解脱的问题啊。啊，其他的外道提出大我、凡我、啊真我、神我，不管什么我都是有我的，只有佛陀提出无我，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为什么佛陀要讲无我？啊，其实，但是很多人误会了，以为无我明明有我相，为什么说无我？我跑到哪里去？就会恐惧害怕而拒绝接受无我。其实这个无我是在讲因缘，所谓的无我是讲我是什么性空的。我是性空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过只是众因缘合出来的，而这个我尤其在老化的时候更是众因缘在离散中的我，随时随地都在变化的我，没有停息过的我。所以这个我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而因为无我才更能去显现出我相的多变化，对不对？这个我是不是随时在变啊？不然我们一想到我到底是婴儿时期的我，还是年轻的我，还是年老的我，还是死亡后的我，其实是一直不断在变化的我，叫做什么？无我，无我。啊，所以也因为透过无我的话，我们才有机会怎样向上提升，去理解无我，就比较不会样样一定要以我为主，啊，不能说都是我说了算，不是。啊，所以呢，越理解性空的时候，其实我们才越有机会向上。所以向上本身是在修什么？修智慧。向上是在修智慧，智慧是要透过放下。所以学佛不 不是学着我如何获得什么，反而是放下什么，我们才是需要学习。想要获得什么，我们与生俱来不用学，很会的，生来就会。哦，你争我夺，这个就是我们的俱生我执法执嘛。我们还有分别我执法执，这四种合起来就叫做自性妄执。哦，在波瑞系统里头，其实就叫自性妄执，因为它讲大原则就好，都是因为执嘛，都就因为执着。就因为执着，所以我们说要去放下执着，是不是才能够向上？而这种放下是很理性的放下，是道理想通的，随时随地我都要如是的去，啊，一方面透过文会的熏习，之后再加上思会，就是在文会当中可能不一定很清楚、很明白，之后回去再仔细的思维。所以常常上应顺导师的妙云集的课程的话，都会觉得说一定要有课本啊，因为我们能够讲的是很有限的，都很表面上的了。其实要去深深的去思维导师所写的甚深法义，所以就会从文会到什么思会啊。那当然在过程当中先亲近善事，然后闻会思会修会到什么现证会，也才能够达于现证会。好，所以这个四个预留，好，预入圣者的四预留之来说的话，那么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亲近善事，多闻熏习，还要如理思维，到法随法行。那这也就是闻会、思会到修会的完成。然后到这里就是什么现证会，现证会。好，好，那现证会让我们有机会解脱，也就是先证得涅槃而后解脱哈。那当然一个必须要怎样呢，必须是守戒的，戒这个过程的关键是慧，我们修定是要跟慧做结合的。哦，修慧是在定，是跟修定结合在一起。思呢，好，其实我们在讲义里头也会看到，其实思还是一种散的慧，等于回去好好的去这个复习啦，去慢慢的咀嚼啊，尤其导师的著作。哦，导师的著作哈，真的咀嚼起来是非常有味道的哈，在思维当中，哦，导师真的讲得非常的细腻，那是要有文会、思会，啊，所以但是我们佛教所修的定真的是为了会，戒定慧三学提供了解脱道嘛，啊，所以在五圣共法、人天圣法的基础。第一个要正见跟什么正命，正命也就是要守戒，因为守戒才防止啊，等于预防我们向下堕落啊。也就是说我们修慧是必须要有善业的基础啊，如果没有善业的基础，我们恶业，当然善业基础并不表示没有恶业啊，只是说善要大过于恶，我们没办法去算我们生命中的黑盒子到底有多少的善因缘、恶因缘，这是没办法算。但是它有比例的问题哦，啊，是不是有比例的问题啊？哎，起码要及格以上啊，60% 以上嘛，是不是才有机会投生善道啊？哦，如果60% 以上都是恶的话呢，那堕恶道的机会就大，对不对？所以这是非常公平的，在 在因缘法，我们常常看到世间很多现象，我们觉得不公平，那是我们只会用肉眼，不会用慧眼。如果透过慧眼能够理解因缘法的时候，就会知道一切都是公平的，其实都是公平的，因为这些现象是不是都是由因缘所组合出来的？而这种组合，说实在，它是动态的组合，不是静态在那里的。在组合的过程中，我们肉眼还看不见呢，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就像大地震。等到大地震的时候，我们才哦怕得不得了。其实那个不知道酝酿了多久了，是不是？但是大地震之后呢，之后慢慢是不是也会平静啊？它原生之后是会缘灭的，原生缘灭是必然的，是必然，而且是阻止不了。尤其在原，为什么我们会原生？因为我们有自信妄执，就会原生。我们下辈子我们为什么一定会去投胎转世？那是因为我们的第七意识，它是全自动的。我们的第七意识是全自动的，我们的第七意识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啊。哦，我们是全自动的，在呼吸、心跳，哎，在循环呢。对啊，我们各位会想说，哎，我今天要来这边参加，那是第六意识想的。但是我们就说，很少人会想说，我一定要记得呼吸着来、心跳着来，有没有这样想？不会。都觉得，既然能来一地呼吸心跳嘛，会觉得好像呼吸心跳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什么时候很了不起？病危的时候就很了不起。躺在那里，那么多的机器，那么多的管，不管什么样子的那个，是不是就是在测我们的呼吸心跳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那个什么，瞳孔，其实是不断在闪烁的。那个都是第七意识的，所以第七意识它是一种细意识。最糟糕的是，我们因为第七意识它是自私自利的泉源，是自我为主的一个很大的泉源。所以我们只要是活着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自私的。所以我们说，人不自私，真的天诛地灭啊！尤其在，当我们的自私到第二道奥生奇劫才总算解决，是因为第七意识能够转染成净啊。第六意识一定要先怎样转迷起悟，第七意识才有能力转染成净。而我们的迷跟悟，我们常常迷在什么现象上，而悟会悟在哪里？悟在因缘上头。所以我们说要打造慧眼，不是肉眼能够变成慧眼，而是我们的第六意识能够变成慧眼。所以我们的这个，因为年龄的增长衰老，我们的视力会衰退，但是我们的眼力能增强。什么叫眼力啊？那不是用肉眼看的。比方有的人说，我阅人无数，某一个人走进来，我叫一下就知啊，看懂吗？会叫的就知，那是第六意识，因为他有经验，他的经验所致啊。第六意识是我们打造智慧的一个泉源，慧眼。所以我们能够去接受这个世间是非常微细的变化，缘生缘灭，这是透过第六意识。去接受缘起性空也是第六意识啊，而不是靠肉眼。肉眼看到都是相有的，但是我们的第六意识要必须要理解什么？性空。性空跟相有其实是结合在一起，是有我相的，但是生的我是无我的。细细的想，这个我不是固定不变的我。我不是能主宰一切的我，我不过只是因缘和合跟离散过程中的我而已啊。那这个其实也是慢慢对第六意识，要对第七意识去进行一些教育的工作，因为第七意识是非常宅的，从来不出门的， 哎，他一直都就在，因为他非常忙碌，随时要心跳呼吸，要循环的。只有我们的第六意识，因为有外在的管道，吸收啊佛法的讯息，让我们有机会理解，我们的自私是错误的，我们的自我为主是错误的。那这些啊，这些其实如果没有透过学佛，我们是没有机会理解的。我们是不是生来都是自以为是啊？啊，确实我们的第七意识，因为它是不断的在作用，不断的在作用，它本身就有非量的基础哎。所以我常觉得说，我们学佛，真正学佛，首先第一步就是不要再自以为是，要自以为非。我们有错误的基础，我们有错误的基础，我们才有机会去修正。所谓的修行，是不是就是要修正很多错误的观念呢？因为透过佛法，哦，因为佛陀所教我们最核心的智慧，其实就是真理法则。这个真理法则就是缘起性空，尤其简单说就是性空，也是透过性空、性空、性空而完成的，是透过性空，哦，透过性空而能够进虚空界，哦，所以这个会有五圣共法的会到三圣共法的会。那三圣共法来说的话呢，就是比较以自我解脱为主的声闻缘觉，声闻缘觉，哦，所以我们这里说会有三圣共法，哦，三圣共会，那么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达于什么涅槃的境界。在这里的现证会其实就是证得涅槃，只不过这里的涅槃是非常那个量很小的涅槃，到慢慢的到尽虚空界的涅槃，成佛是尽虚空界的涅槃，哦，也是透过涅槃出国二国三国四国能够证得什么无生。而解脱，但是菩萨无生而法忍，哦，所以其实它是有阶段性的，哦，有阶段性的。那么，那其实我们说要证得涅槃哈，尤其我们那个像《变法法性论》也讲嘛，这个所要那个变法法性也是在变法性跟法相。哦，变生死跟涅槃，哦，变生死跟涅槃。那我们的生死，我们的分段生死生的量是很大的，而涅槃呢的量是小的，到慢慢变大。但是呢，在等大呢是在五地的地方，五地。哦，所以这个交汇点会是在五地。其实下面的生，下面都是分段生死生，那一直到七地的圆满之后，就不再有分段生死生，剩下的就是什么变异生死生，因为要出清，要出清第八意识的存货了啊，哦。那意思也就是说，透过这个过程哈，为什么要三大欧僧祇劫？这是我们的第六、第七、第八，这个就是整个的心，只把这个心呢去做比较详细的切割。第一大欧僧祇劫其实是解决第六意识，转迷起悟，摄相从性，迷在相有而悟，悟在性空。所以我们最核心的佛法的智慧，就像《心经》讲的。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导师就讲，所有一切佛法以大乘佛法为中心，大乘佛法，大乘有三系，又以什么般若系为中心。般若系 又以心经为中心，所以叫中心中的中心的中心。那其实就是在讲波瑞了，透过性空是不是才有机会一直一直向上提升哦，所以是透过性空，那么也才有机会转染成净。所以第一道奥生奇劫的圆满过程中，就是第六意识要转为什么妙观察智。如何妙观察？是观因缘才会妙，我们观在现象都不妙，都是烦恼，是不是都是烦恼的泉源呢？其实我们如果去深观因缘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会比较平静，比较淡定，就不会怪东怪西，不会怨天尤人。哦，所以第六意识要先转为妙观察智，第七意识要转为什么平等性智。哦，平等性智。所以我们先要能够处理粗的，上面是粗的，下面是细的，先处理了粗之后再处理细的。所以到第二道奥生奇劫就是处理第七意识转染成净。所以八地圆满的菩萨哈，之后他可以分身了，就因为他没有第七意识的障碍。只要有第七意识，其实都会去投胎转世，自动的。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上面他会变成分段生死身，就因为他没有第七意识的障碍了，他就可以分身无数亿，随处祈求随处现。哦，所以圣者，所以我们说我们菩萨道上有凡夫菩萨，有圣贤菩萨，到什么菩萨摩诃萨，到菩萨摩诃萨。哦，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最重要的是不是还是第一大奥生奇劫？而第一大奥生奇劫最重要的是，哦，能不能向上？当然要修慧学，但是慧学必然一定要有什么戒学的啊，善业的基础。守戒是很重要的，之后透过闻思修慧而逐渐哦，逐步的向上。哦，好，所以呢，第三个部分哦，就是希望能够超凡入圣嘛。哦，只不过心量的大小问题。哦，心量比较小，那我们就是所谓的三圣公会。哦，三圣公会，地观一切因果事相，具备世间正见。哦，就如同我们说这个要先得法住智，而后得什么涅槃智。哦，如果要以解脱为主，那么必须要去观啊，能够悟证无常无我到涅槃极境。那其实这个就是在讲三法印呐。哦，所以所谓的文会哈，导致在后面也会讲到说，其实所谓的文会都那种多闻熏习的闻，必须要跟三法印相应。如果菩萨道的话呢，要跟一时相应相应。的法才叫做多闻，不是只有听闻世间的善法而已啊。哦，当然世间的善恶，哦，有善有恶，这是必然的。只不过我们很可能在这辈子里头，他也耕耘了很多的善因善缘，但是他的福报还没现前，他可能这起生命已经结束了，对不对？但是却偏偏他过去的恶因恶缘正好这个时候显现。所以我们会觉得，哎，怎么这么不公平？哦，他的这个造那么多善事，怎么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业障？其实这业障可能是什么？就是说是过去所造，这个时候正好成熟，而我们所造的善因善缘还没成熟嘛。所以光是从善恶来看呢，还是属于世间法，就是说，因为他我们没办法去知道它的来龙去脉。透过佛法很重要，就是要知道生命的来龙去脉。哦，要知道生命的来龙去脉，所以可以从这个三圣共会到什么大圣的不共会，到大圣的不共会。哦，那到大圣不共会，说我们说能够构成这种生生不与生命之流，一直到成佛，这是大圣的。它是透过无量的观境， 然后因为慈悲心哈、啊，所以我们说圣者证得涅槃，可以说是出果啊，就说心量小一点走解脱道，那就是证出果；心量大的话，他愿意帮助众生解脱，那是登出地的菩萨，二地三地上去的哦、啊，就是说他的值是一样，但是量不同。那但是只要那么一点值，就足以提供个人的解脱。而菩萨呢，哦，因为悲心重嘛，会觉得如果我自己能解脱，我为什么不帮助众生解脱？哦，所以呢，他就有机会怎样，那个量去扩大到尽虚空界而成佛的。哦，所以大圣不共，哦，是因为菩萨道有其他的这四圣所不共的地方哈。这里是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到大圣不共法，不过大圣不共法可以说是彻头彻尾，所以他直接就性空的法印了，透过性空而通彻一切，因为性空也适合个人的，也适合啊。我所的一切嘛，不只是我性空，我所的一切是不是也性空？因为我们有我执有法执，性空就专门破这些。所以我们说大圣法它主要还是因为悲心重，慈悲心让我们的量变大。哦，但是能不能向上的关键是什么？是智慧。而我们的信愿是无好、哦、这个。它的很大的力量就在于我们能够透过生生不已的这个生命之流当中，那个每一辈子来，其实我们都尤其是果位低的话都有隔音之谜啊，我们都会忘了上辈子的事情。为什么会忘？因为我们的第六意识它是断开来的，它是分断的，但是因缘是连结起来。我们记得的事情都在第六意识上头啊，好，所以我们无法去记得上辈子的现象，但是因缘会流转，习性，第七意识也包括习性哦，习性会流转。好，还有呢，信愿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信愿本身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好，当我们发愿，我下辈子还要再来，好，我下辈子还要再来行菩萨道，因为我们在法会了或者回向都说世世常行菩萨道啊，对不对？世世哎，所以菩萨道不是只是有生之年行菩萨道，其实是必须要怎样生生世世。信愿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所以导师也在学佛三要里头说，信愿、慈悲跟什么智慧，智慧是向上的关键，而悲心是一种什么量上的扩大。哦，所以我们可以说从菩提心，所以我们说菩提心是我们大圣佛法的什么法种，菩提心到三菩提，到三藐三菩提，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这个也都是累啊，是不断的累积上，而且这种累积说实在也不叫累积了，应该说从放下，越来越放下的时候，看到的景象会越平等。哦，所以我们说我们爬得越高会看得越远，范围看得越大，然后看到的景象是不是越平等啊？也因为平等而极静。涅槃为什么说极静啊？因为它平等，因为它证得不落二边的圣者的现象，而我们凡夫往往都是落在二边，落在对立的二边而烦恼，而痛苦不已啊！啊，所以我们说，哎，超凡入圣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慧，就是修慧啊。那么也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这个文思修慧了哈。所以在大圣不共法。哦，会有事项上的，哦，那么也等于说，但是很重要的都是从世间的正见开始， 世间正见，所以说不依世俗地不无法达于什么圣义地啊，那所谓圣义地也就是圣者的身心，到无量的这个佛庄严的佛土，所以呢，这种都是要对因缘法的甚深的关照，所以我们常说要深观因缘法的平等性。其实空性就是在讲平等性，因为否定特殊性。如何特殊，我们都会以为是有一个单一不变实有的主宰的特性，那是特殊的，那是不存在的。而我们生来是不是都以为有啊？我们生来是以为有的，所以我们说，波瑞不好学，就是让我们生来一直以为有的东西，要我们去怎样去做突破，去破除嘛，但是我们凡夫拢欢欢呐，时而好像很懂，时而又不懂了，尤其这个性空偶尔懂一下，但是我们还是执着在相有。因为我们执着相有，而且我们执着单一不变的实有的主宰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很大的一股力量，因为它来自于我们第七意识的染着，一直都很自私的自以为是嘛，所以呢，这个一个事项上要能够去观去着重一切法的性空，空性。那么透过空性是不是也才能够成就佛果，再方面用世俗观慧的信解，然后要能够深观诸法无我，这是法空性的什么圣意观慧，所以这个也才能够让我们就是即理从真入俗，也就是我们本来会以为有相对的两边的，比方我们觉得真理是一边，世俗是一边，真与俗好像是对立的两边，那其实我们说如果透过学习中观来讲的话，其实要不落二边，还有两三分钟，其实真与俗是什么，是因缘所合出来的。真理因缘法它充满了平等性，其实我们说我们现在是真中有俗，俗中有真，世俗的相有的当下是性空的，性空的当下是相有的，其实它是平等的，其实是平等，也就是所谓的什么不二才达于平等，其实不二才达于平等的，所以呢，也才能够理事圆融。我们会觉得事归事，理归理，其实事中有理，理中有事啊。它是不能把它切成两边，所以常用一个譬喻，就是我们的优点跟缺点，是不是也是由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具有优点跟缺点？优点跟缺点能不能切割啊？切割不了，如果能切割就好了。我们就把优点把优点带出来，把缺点放家里，对不对？那个媳妇嫁过去，就把优点嫁出去，把缺点留下来，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它切割不了。我们随时优点缺点是不是都同时在运作啊？有时候优点会变缺点，缺点也会变优点，所以呢，优点缺点我们就比较觉得那个因缘的感觉，其实它是没办法切割。而我们经常把生跟灭都切割成两件事情，其实我们说生灭是平等的，是生中有灭，灭中有生。我们现在虽然是有生之年，却是我们一直步向灭亡，对不对？当我们灭亡之后，死亡之后，我们说这个人往生，是不是又往生的方向去了？所以其实我们是生中有灭，灭中有生，这个才叫做中道不二，才能够不落二边，从有二而达于不二， 还是要透过会学啊，还是透过会学。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先进行到这里，阿弥陀佛。